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1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九一八事变9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全军部队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关于旅团级机关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基本规范试行。
重点关注，中方决定对九家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新闻聚焦，中国与俄罗斯海警举行2024年联合演习。
环球军情，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对爆炸事件负有全部责任，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就美国计划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纪念日，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并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连日来，全军部队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练强胜战本领，为强军兴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山森淼的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在辽宁的老战士代表、烈士遗属代表、驻沈阳部队官兵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受邀出席仪式。14响警钟声声铿锵，久久回荡，警示广大军民要铭记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92岁的老兵李维波已经连续几年参加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他激动地说，
希望年轻人呢、要记住历史，不忘过去，就是要努力提高自己，努力奋斗，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国家富强了，国家强大了，但是我们要继续要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为伟大的祖国争取更大的胜利。
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组织官兵走进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惠泽宇，
在旅顺日俄监狱，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沉痛。我们肩负着保卫国家、守护和平的重任。九一八事件的警钟长鸣提醒我们勿忘国耻，要练就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昨天是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入营第一天，训练结束后，低沉的警报声响起，全体新兵集体肃立，脱帽默哀。随后，他们齐声高喊“精忠报国，勿忘国耻”，铮铮誓言响彻练兵场。在江西庐山，当地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前往位于温泉镇的抗日烈士墓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切实增强他们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和基层专武干部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铭记悲壮历史，砥砺奋进力量。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预定新兵倪生文，
重温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到部队后，我一定会向先辈们学习， 苦练军事本领，为强国强军贡献青春力量。
冲锋向英烈默哀。
连日来，空军空降兵某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合成团，通过开展集体默哀悼念、重温军人誓词、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形式，激励官兵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绷紧练兵备战之弦。空军空降兵某部程营柱：
作为一名军人，我们不能忘记这段悲惨屈辱的苦难历史，要时刻保持警醒，苦练杀敌本领，让悲剧不再重演。
不忘国殇，感怀先烈，珍爱和平。在9月18号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第81集团军某旅官兵邀请驻地学校师生走进军营，共同开展勿忘国耻，奋斗强军主题演讲。官兵与师生先后登上讲台，讲国耻，忆先烈，回顾民族苦难，将爱国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学生陈晨：
我认为强军不仅仅是增强军队的实力，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与担当。我决心从我做起，牢记使命，好好学习，做一个有品德有知识的人。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向全军团以上单位转发关于旅团级机关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基本规范试行，要求抓好参照执行。2023年7月以来，中央军委办公厅组织力量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蹲点调研，与官兵共同剖析基层五多典型问题和原因症结，总结归纳有效经验做法，试点形成基本规范，并广泛征求了全军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单位的意见。基本规范从加强工作统筹、精简各类文件、精简各类会议、精简各类活动、改进检查考核评比、提高正规化管理水平六个方面，明确了25条具体举措，为部队量身定制拿来即用、照着能做的操作规程。这一重要举措将有力推动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工作在部队落实落地，确保官兵集中精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通知要求各级要坚决立起纠治各种干扰部队主责主业问题的鲜明态度，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军政主官共同负责，合力统抓，采取刚性措施纠治突出问题，标本兼治，转变治理方式，确保官兵满意度明显上升，获得感明显增强。军级以上机关要积极改进工作指导，加强工作统筹，主动观察分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大力支持基层自主抓建，激励官兵勇于担当作为，形成各司其责、同向发力、科学高效的抓建局面。师级以下机关要认真抓好基本规范落实，结合自身实际完善有关措施。各级机关职能部门要结合开展领域工作，把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内容，常态加强监督检查，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还基层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通知明确，各部门各单位要畅通五多问题监督渠道，积极受理官兵反映问题并反馈结果，军委机关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常态受理全军官兵有关问题反映，及时核查通报，移交问责。
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9月17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总额约 2.28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和相关设备的返还、维修、重新装运服务等，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已宣布将对九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美方持续武装台湾，为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顽固推行台独，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撑腰打气。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其的纵容支持。必须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美国执意以武助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恶果，只会以失败告终。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停止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提问，美国陆军负责人此前声称，美国正在考虑在日本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近年来，美国为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执意在亚太地区推进包括中导系统在内的军力部署，此举将加剧军备竞赛的势头，严重推高地区局势紧张，威胁地区的和平安全，破坏全球的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方已多次阐明严正的反对立场，我们敦促美方放弃有关部署计划，奉劝有关国家清醒认识到美方的真实目的，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稳定。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法新社记者提问称，日本防卫省18号表示，中国航母辽宁舰进入日本冲绳地区，能否证实这个信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有关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去询问了解。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中方的有关活动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全文如下。美国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美国内华达山脉公司、遥感舵公司、立方公司、S3 航空防务公司、特科姆公司、文本矿公司、扁平地球管理公司、ACTE 联邦公司、埃克索维拉公司等九家后附反制清单列明的企业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本决定自2024年9月18日起施行。记者杨东、邓栋之报道。昨天，中国空军一架运20亮相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开幕的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这是运20首次飞抵南非，将在这次航展上进行静态和动态展示。近年来，运20已经常态化出国执行各类任务，2022年在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亮相进行静态展示，同一年运20飞赴汤加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今年8月28号， 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运20与歼10表演机编队飞越金字塔上空。运20的这些海外飞行航迹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机动投送能力和实战化训练水平，是中国空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空军阶段性成果的生动展示。
根据中国海警局年度计划安排，9月16号到20号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访问俄罗斯。昨天，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梅山舰、秀山舰与俄罗斯海警勘察家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号、勘察家号巡逻舰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演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段新义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这次联合演习以应对海上执法安全威胁、海上搜救为课题，重点演练舰艇联合搜索、拦截登检涉嫌犯罪船只、救助落水人员及失火船只等内容，检验了中俄海警共同维护海上安全能力。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指挥员何峰介绍，
演习中双方人员密切协同，配合默契，所有演习科目均高标准完成，展现出双方海警人员良好的技能水平，演习总体圆满顺利，达到了预期效果。
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指挥员何峰表示，这次演习是中俄海警2024年联演联巡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检验了执法方案、装备及指挥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巩固提高了双方舰艇编队海上联合执法能力。
此次演习双方舰艇编队协同配合得到了有效提升，检验了联合执法、联合救援方案，提高了双方合作与互信层次，为下一步共同维护海上安全和生产秩序打下坚实基础，为下一步中俄海警舰艇编队联合巡逻实现良好开局。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9月21日，中国海警与俄罗斯海警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北太平洋公海开展联合巡逻。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次小宁报道，黎巴嫩多地9月17号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事件已经至少造成9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阿卜亚德18号表示，一些伤员需要转移到国外专科医院接受治疗。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对寻呼机爆炸负有全部责任，并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此外，黎巴嫩看守政府当天也对该事件进行谴责，以色列方面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美国正在就黎巴嫩多地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收集相关信息。他表示，美国没有参与爆炸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同时强调，平民不能成为任何军事行动的目标。米勒还敦促伊朗不要利用任何事件制造不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7号谴责以色列通过炸毁黎巴嫩的通信系统发起针对黎巴嫩公民的恐怖袭击。他强调，以色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应受到国际刑事起诉、审判和处罚。伊拉克总理苏达尼9月17号宣布，向黎巴嫩派遣医疗队以提供紧急援助。一架载有医疗物资的伊拉克军机9月18号抵达黎巴嫩。伊拉克政府捐赠的15吨医疗物资以及20名伊拉克医务人员随机抵达贝鲁特参与救助。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7号警告称，中东地区存在地区局势升级和陷入全面地区战争的危险。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塔米姆表示，埃及愿意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向黎巴嫩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国防军第98师已部署至以色列北部地区，以应对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四月，美军借口举行联合军演，将陆基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了菲律宾吕宋岛。 最近美军又故技重施，计划以美日联合军演的名义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将做出系统的军事技术回应。而中国国防部此前对美军在菲律宾部署中导一事作出回应时，也明确指出，美国和菲律宾的做法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美军的炮火之下，将巨大的战争风险带入域内，中方对此高度警惕，坚决反对。那么，面对俄罗斯等地区大国的强烈反对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最终会将低风系统长期部署在日本吗？亚太安全环境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近日，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声称，有意派出陆军多域特遣队参加美日联合军演，在日本开展军事行动。这个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多域特遣队装备由美国撕毁中导条约后研发的第一款陆基中程武器低风系统。该系统是美国中程导弹的最新成果，能发射射程为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如果该系统在日本现身，意味着美国又一次在亚洲部署被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系统。有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蠢蠢欲动，想要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目的是为了同时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国构成威胁。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在菲律宾之后又企图将中程导弹部署在日本，究竟意欲何为？
美国这回呢，其实你看它是一个它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吧，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动作。美方率先退出中导条约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指责俄罗斯多次违反了中导条约的规定，说俄罗斯在偷偷的生产。实际上呢，俄罗斯是个借口，中国是个实质。美方认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中短程的战役战术的导弹，而在西太平洋，中国的中短程的战役战术导弹已全面占优，而且呢，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等等，都在中国的中短程的导弹范围内。所以说呢，实际上美国这退出，表面上指责俄罗斯为借口，实际上是什么呢？它要恢复自己的中程导弹的生产，它目标是对准中国。所以说呢，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以后时间不长，它很快就装备上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呀，第一次路面是用于菲律宾的，用于菲律宾可是讲得很灵活的，参加美菲联合军演，演习过后导弹撤出，那好了，美菲军演早结束了，没有撤出。中方已经多次强烈抗议，我们的外交部、国防部多次强烈抗议，我们强烈抗议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我们这一抗议，菲律宾呢也比较被动，菲律宾反复承诺说以后还要撤出，就是菲律宾实在不愿意与中国关系搞得一个完全的军事对抗，而且我成为了美国发射导弹打击中国的基地，菲律宾再又还没有又到这个地步。所以说呢，这对菲律宾来说很犹豫，他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态势。菲律宾现在态度暧昧，菲律宾希望美国的低风导弹还是移动一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现在很可能要把菲律宾的这个低风系统移到日本。他知道放在日本呢，其实不是他的最佳部署地点，因为他知道日本全部在他所谓中国的中短程的弹道导弹范围内。那么他再把他的中导部署到日本呢，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呢，因为现在菲律宾的态度也不愿意，那么呢，他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呢？他一定要在西太平洋完成这样的部署。所以说呢，日本现在看来被他选中部署呢，是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是美国现在这个自从撕毁中导条约发展中程导弹以来，第一次进入所谓实际部署。
我们注意到，美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表达了想要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的意图之后，又声称任何部署安排都将按照日本政府的步调进行。不过目前日本方面还没有予以明确回应。在不少网友看来，美方的表态让日本骑虎难下，如果听命于美国，必将激怒地区国家，势必会挑起军备竞赛，威胁亚太安全。如果不接受美军安排，对美国又无法交代。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急于抛掉的烫手山芋，日本最终将作何选择？
日本能不能同意，可能最后由不得日本。当然日本的态度本身起一些作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他这个部署呢，就跟前几年他在韩国部署萨德还不一样。 在韩国部署萨德，引起了中国非常强烈的反弹。那还有理由，他说我是防御性的，防御弹道导弹的攻击，但他现在这个低风可不是，低风是攻击性的。所以说呢，如果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或者如果在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那将是比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要严重的多的步骤。要让日本明白，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以后，给日本带来的损害。日本如果现在有所犹豫的话，我估计很大部分犹豫了就在这儿。因为你如果在这部署了，针对俄罗斯也好，针对中国也好，针对朝鲜也好，我这儿这个导弹发射阵地，那这阵地必然遭到对方的反制。这是小以厉害的问题，必须得这样拿实力迫使对手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你部署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这才能让对方呢不敢于冒险。现在其实按照美方的分析，你不管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在中国的所谓火箭军的火力范围以内了。所以他这个部署呢，不但不能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威胁，反而给你带来肉眼可见的更大的灾难。这就是如果在日本部署了，日本将面临这个局面，美国只是几套系统被摧毁而已。那么对日本来说呢，那可就不是几套系统被摧毁的问题了，就直接卷入这种大规模的冲突之中了。你怎么有效维护日本的利益，而不要做别人火中取栗的帮手，把自己手都烧糊了？我想这绝对不是日本的是理性的选择。
近年来，美国在军控领域不断毁约退群，破坏军控条约体系，对全球战略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谋求在海外多地部署中导系统。除了菲律宾和日本，美国目前已两次向丹麦伯恩霍尔姆岛运送了类似低风系统的 MK70 导弹系统，还计划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中短程陆基导弹。有舆论认为，美国在大国周边部署中导系统，目的是为强化其前沿远程战略打击能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搞阵营对抗。伊南教授，您如何评价美军这一系列的相关动作？他的野心能得逞吗？
美国现在核威慑，由于核大国很难实现有效威慑的情况之下，他认为是原来与苏联签订的中导条约捆住了手脚，他现在把自己手脚放开。但是放开呢，他现在受到几重的这个限制。第一，就是部署地的问题。美国部署在欧洲呢，它比较方便。一方面，你从政治军事意义上考虑呢，有俄乌冲突的影响，所以说他部署在欧洲，部署在德国，他好像有点名正言顺，我为了应对这个冲突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所以他先期就在欧洲做了一些试验的部署，但他在亚太阻力比较大。首先第一点，亚太并没有热点冲突，你凭什么部署？这是美国面临第一个难题。第二个呢，是部署在哪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呀，最佳部署地现在几乎找不着，因为他认为呢，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已经把日本、韩国甚至直接威胁到关岛了，所以说呢，他部署在菲律宾比较理想的，但是现在看来呢，部署在菲律宾比较难，那么退而求其次部署在日本，那么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就开始做这方面的试探，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他现在所有的行动都是试探性的，一方面在部署，一方面在选择，一方面看各方有什么反应。在东亚部署，首先你理由不充分，第二呢，部署地捉襟见肘，这是美国今天面临很大的问题。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